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相业经》第十二讲。我简单的用现在的语言把上一节课的那个内容简单的过一下。上节课讲到，舍利弗问佛说：“我们怎么能够成就这个不实智，就是知道我们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智慧？”而能够很快的获得无生法忍，也就是证到面前的五蕴都无生，就是五蕴皆空，都没有生起来。佛回答的是八个字，说若知不实而亦不证，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面前一切如梦，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梦中法，而且还得怎么呢？而亦不证，就是说你知道面前都是空，连这个面前是空，我要证到五蕴皆空，这些梦中的这个想法最后都要放弃，也就是说梦中的想法必须放弃光，你不能在那儿最后说五蕴皆空，我老念这个五蕴皆空，哎，我要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梦中的想法你不放弃的话，你还是从梦中醒不来。也就是说你要想照见五蕴皆空，要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先学会五蕴皆空的道理，然后多次的重复，重复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重复记忆，重复够你全部记忆的10%，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五蕴皆空，就是心经啊金刚经啊佛说的这个佛法，空五蕴的这个方法，这个道理，这个佛法，你也舍弃，就把梦中一切法都舍弃了。这样的话呢，分这两个步骤，你就可以以无所得故，照见无因皆空，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这就是佛告诉舍利弗，证无生法忍，也就是照见无因皆空的方法，就是分两步来空面前一切法。第一步是用佛法来空非法，就是五蕴啊十八界啊这些世间人们认为真实存在的。第二步就是把五蕴空完之后没有疑惑了，哎，你再把这个空五蕴的佛法也放弃，这样的话就可以证到五蕴皆空。然后佛还详细解释了这两步，就是说第一步你先要空人见跟法见，哎，人我众生都是空，然后断见常见一切法都是空，先空了人法，这就是先空了非法，非佛法的，我们凡夫都认为有梦里有人有法，佛说梦里无人无法，哎，人法皆空，先用佛法空五蕴，然后呢再空佛想法想僧想涅槃想，就是把佛法梦中的佛法也舍弃两步，这样的话呢以是故具不实智，你这样你就能够具足，也就是成就不实智，知道面前一切空的智慧，而即证的无生法忍。这是佛教给这个舍利弗，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分两步来空梦中法，先空非法，再空佛法。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听到这儿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菩萨居士，这个有的证到初地以上，有的发了菩提心，都这个就是都增进了这个果。这个佛在说解释这段话之后呢，那60个增上曼比丘也获得了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了初地。他们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他们就说了下边这段话，这段话是这个经里头最不好理解的话。我们把他的意思过一遍。这60个比丘跟佛说呀：“世尊，我今始于六师出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呢，因为我们的概念都并不认为五蕴皆空，我们并不认为面前如梦。我们这个学佛的时候，我们啊说佛说了一切如梦啊，我们说一切如梦；佛说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说五蕴皆空，色即是空什么道理？这样想。一扭脸，由于我们无始以来的错误的习气，我们老是觉得面前是有的，所以你在听这句话的时候啊，就觉得别扭， 就是你认为我六师外道这都是有的，所以这六十个比丘说我从今天开始到六师那儿去出家，你就觉得别扭了。为什么你觉得别扭？因为你是凡夫见，你不是这六十个比丘的正见。这六十个比丘你时刻记住，他们现在已经从梦中醒来了，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没有梦了，他们证到三界唯有心了。所以他们为了告诉佛说我面前已经没有梦了，我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他就对佛说这样的话，说世尊，我今始于六师出家。为什么？因为他们照见六师不存在，六师是一相，后边他们解释了一相什么相啊，六师是空相，六师就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他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到六师那出家，就是我到空那出家，我从今天开始从梦里出到无梦了，哎，从这个凡夫出到出地了，从有出到空了，哎，所以他说我到六师那出家，实际上六师是一相是空相，我是到空相那出家，也就是告诉佛说我现在证到空了。从今日往，佛非我尊，亦非念法，亦非念僧。如果你要是就是不是这六十个比丘的境界，你忘了他们的境界，你从我们凡夫的境界来看这个话，就好像是颠倒了，反动了，好像谤佛谤法了。为什么？因为你是邪见，你认为梦中法不空，你认为梦中有法，哎，你是邪见。但是这六十个比丘已经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没有佛的化身，也没有佛在梦中讲的法，也没有梦中的僧了。所以他们说从今日往佛非我尊，哎，我离开化身佛了，我离开这个就是现在的化身佛，不是我的老师了，我也亦非念法又非念僧，我也不念佛法了，不念什么佛法，不念梦中的佛法了。因为他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了，他怎么可能去再去念梦里的佛法呢？如果他再去念梦里的佛法，那不又成了又回到梦中了吗？从今天开始他永远不会再回到梦，就是永远是远离颠倒梦想，越来越远离。他今天正到初地，他再修二地三地，离了个梦越来越远，永远不会再回到梦中，所以也不会念梦中的化身佛，也不会念梦中的凡夫就是能听懂的这种分别的佛法，也不会念梦中的僧。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六十比丘他们证见照见五蕴皆空了，他们知道这个梦中法都，他们不但知道梦中法是空，而且证到梦中法是空了，所以你就能理解他的话了。哎，佛非我尊，就是化身佛，不是我的老师了。在这个舍利弗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的时候呢，他说了，说今天我已经自己明了了，哎，明了什么了？明了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佛法也是空。哎，明了，我明明看见三界唯有心了，梦都没有了，所以没有佛的化身佛了。佛的化身佛怎么还会是我的老师呢？如果化身佛还是我的老师，那证明我还在梦中。哎，他已经离开梦了，所以佛非我尊，亦非念法，亦非念僧。他解释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佛不离我，我不离佛。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是什么呀？我们说佛的本身是法身，佛的本身呢，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哎，佛的本身是法身。什么是佛的法身？就是佛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他全部所有学习佛法的记忆是他的法身，佛法为身。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说五蕴皆空，这就是佛法的核心。他现在说佛不离我，我不离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证到了佛法，五蕴皆空我证到了，一切如梦我证到了，哎，我从梦里头远离颠倒梦想了，我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佛，佛的法身就是佛的本身，佛法就是佛。所以呢，我现在照见五蕴皆空了，我跟佛法怎么样啊？合而为一了。哎， 我就知道五蕴皆空，我就证到五蕴皆空了。所以说佛不离我，我不离佛，这个佛是指的佛法。哎，因为佛是以法为身的，哎，他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跟佛的思想完全一致了，所以他就跟佛离不开了。佛就是我，佛不离我，我不离佛，所以呢我跟自己学就行了。哎，我就是五蕴皆空，我就是佛法，所以我不用在我的心外再找一个佛去学了。如果他在我的心外还心外有法，那肯定是凡夫的邪见了。哎，现在他照见三界唯有心了，跟佛的心都重合在一起了，他不会再在他的心外再找一个老师。哎，以心为师，以自心为师。哎，因为他证见五蕴皆空了。哎，以佛心为师，实际上佛的这个心跟他也不离嘛，大家都重合在一起，所以他就直接看着佛心里的佛法来学，学佛就行了，不需要再跟着梦中的化身佛来学了。然后还有一句，他说：世尊，我从今日说于无作，说无因缘，说无有业，说无条幅。无作就是说我今天是以后没有动作了。哎，为什么呀？梦都没有了，他怎么会有梦中的动作呢？说无因缘，梦都没了，梦里的因缘假因缘。哎，说无因缘，因为他照见无蕴，无蕴那个无有五蕴，无有十八界，无有因缘嘛，无有十二缘起，无有梦中的佛法，梦中一切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因缘法。哎，但是梦中的因缘法是假因缘，所以他们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就说我从今天开始说没有因缘，是指的没有梦中法。说无有业，哎，梦中的业是假业，真正的业在哪？在你心里。说无条幅，梦中的条幅，梦中的修行是假象，真正的条幅在哪？是条幅你的心。哎，实际上三界唯有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像这个真正的修行条幅是在自己心里，真正的业是在自己心里，真正的因缘也是在自己心里，一切唯心造，佛是造一切梦幻泡影的因缘。哎，真正的因缘，所以真正的因缘，真正的作也是在心里，除了心没有其他法，心外无法。我们现在在梦中呢，看不到心，只能看到梦中的假法，我们是借假修真，借梦中的假法来修心。比如说我看到想贪的东西了，哎，实际上也没有我，也没有想贪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利用梦中的这个呢，我来修断掉贪嗔痴。哎，梦中我可以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哎，虽然梦中也没有施可布，也没有戒可持，但是呢我发心去梦中度众生，我的这个心发心是真实存在的，我梦中度众生的时候，我的这个心的心理活动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在调伏我的心，并不是在有梦中这个有众生可度，有戒可持，不是这样的。哎，所以呢理解这六十个比丘的这几句话怎么能理解，就是你一定要在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你就能够正确理解了。如果你以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的心态，认为梦里头有佛，梦里头有外道，梦里头有因缘，梦里头有业，梦里头有修行，那你就看不懂这话，你就理解错了。当时这六十个比丘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当场的比丘就误解他们嘛，就听不懂他们的话，就说这伙人怎么说话颠倒了，怎么要跑到外道那出家了，怎么不跟着佛学了。这些想法都是什么呀？都是证明他们忘了如梦观了，都是把梦中法当真了，认为梦里有佛，梦里有外道，梦里有修行，所以他就听着这个话就别扭了。所以说做如梦观才能成佛，忘了如梦观就变成你即使是修也变成福报，就不是能够从梦中唤醒你的清净种子了。哎，就不是清醒意识了。所以修行就是 佛《金刚经》教给我们的。须菩提问我们怎么成佛，怎么修行，佛就是说应作如梦观。你记住如梦观，你就能够成佛，你就能够符合佛说的这个成佛的方法。你记住如梦观，就能读懂一切大乘佛经。忘了如梦观，你就读着读着就开始谤佛谤法了。像这个六十个比丘一开始谤佛谤法是吧，他听佛说一切皆空，说欲解此经如解虚空，欲入此经如解虚空。他一听他就说佛今天说的话不对，佛今天说的成完空见了，他就想这个退席，就认为佛今天说邪见了，跟外道说的一样了。你看这不是谤佛谤法吗，是不是说佛跟外道一样，说佛说的不对，增上慢，认为自己比佛还正确。结果后来呢，舍利弗把他们留下之后，跟他们来问佛讲这个道理。佛问佛说怎么能够照见无尽空，佛说你把非法空掉之后，把佛法也得空掉，你得空到无所得才能够照见无尽空。这六十个比丘听懂了之后呢，正道出地。他们正道出地之后，他们高兴了，没有六识，没有梦中没有佛法僧，没有因缘，没有修行，没有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照见无尽空了，这一切梦中的法都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他们说了这个他们的真实正境之后呢，别人忘了如梦观的又听不懂他们的话了。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就是你记住如梦观就能读懂佛经，就能成佛。熏习够如梦观的这个种子的数量质量达到全部记忆10%，你就能像这六十个比丘一样，也能照见五蕴皆空，成为出地菩萨。这就是这个经的核心的总结，也是全部大乘经的核心总结，也是我们成佛方法的总结，就是什么？怎么成佛？应作如梦观。所以时刻记住如梦观，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然后这个，这是舍利弗问完了，然后文殊师利又问了一个说是新题目，也是一个旧题目，说是这个总结，也是核心。文殊问什么呢？说菩萨欲得无生法忍，当云何学，云何住，云何修行。跟那个金刚经须菩提问的一样，只不过是那个须菩提问的是说我们发菩提心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行。这个文殊问的是菩萨欲得无生法忍，就是他要实证到一切法无生，也就是菩萨想照见五蕴皆空，应该怎么修行？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佛怎么回答呢？佛就说了一些颂子。为什么这个时候佛说颂子呢？因为整个法会啊进入最后阶段了。一开始该证一听就证果的也证果了。一开始没证果的呢，再听六十个比丘也证果了。然后呢，六十个比丘证果之后，又还有没听懂的，佛再接着说，后来又有好多人去证果。这个法会呢就进入最后，所以佛呢就用记子，就是用大家很好记住的一些颂子来这个回答文殊师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文殊师利菩萨问的这个问题跟所有的大乘经菩萨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想成佛应该怎么修行。佛怎么回答的呢？我们简单就说第一个颂子吧。他就说若有求佛智，一切诸智上，你想成佛，无有法可取，亦无法可舍。你看两句话就告诉你了，你想成佛怎么办呢？就是梦中没有法可取，也没有法可舍，就是梦中一切法皆空，就是那个佛一开始教给我们的说欲入此经如解虚空，就是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的一点都没有，连梦中的佛法都要舍掉，你就能够成佛了。好，我们就复习就到这儿，我们就到这个上节课讲到这儿的，我们就接着来学。上节课呀，佛说到这儿了，他先说了一个凡夫说的话呀，是说的对的。他说若有凡夫说无二无二作，同幻化平等， 就是如果有一个凡夫他理解佛说的意思是无二，没有二。无二是什么意思？就是没分别。我们梦中凡夫啊，只要这个脑子一开始活动，你比如说梦里头无梦睡眠一下醒了，只要脑子一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分别。哎，面前这是什么？这是白色，这是什么？这是声音。哎，就开始二。你只要一有这个想法，比如说眼睛感觉前边白色，哎，白乎乎的，这就已经有二了。为什么呢？你有了一个白色，你就是把这个白色跟其他不是这个白色的东西分成了两大部分，这就产生了一个二。也就是说我们脑子一活动啊就是二。哎，你说我就看见一个白色，哎，你只要一说脑子里一反应说这是白色，行了，这就是二。是有白色你就把其他的不是白色的跟白色分开了，就分成二了。所有我们脑我们这个梦中凡夫啊就会分别，所有我们只要一动脑筋就是二。哎，产生一个概念就是二，就是每一个概念都是把这个概念从一切法里头分出来的，这个概念跟不是这个概念的其他的法就变成了二。哎，这个凡夫说无二，就是说梦中没有分别，分别出来的就是说分别出来的都没有，无二作，你也不用去操作这些，你也不用去运行这些，也不用去说它呀，想它呀，做它呀，哎，无二无二作，同幻化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说都一样，什么都一样的，同幻化，所有的梦中一切法都一样的，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是什么呀？完全是空。这是佛先说了一个凡夫说的对的，然后佛又说凡夫人或说，或说就是又说，或者是说或另外一些人，哎，凡夫人或者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什么呢？大家听啊，注意听，看你能不能判断。我不时禁欲，不时就是经常，我经常呢要除掉贪欲，断嗔及愚痴。哎，我要断除嗔恚，就是发火，及愚痴，我要消灭无明。这就是说，我要经常的断除贪嗔痴，我当善思维，我要好好的思维来断除贪嗔痴。哎，一个凡夫呢这样说，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哎，这个凡夫啊，就是刚学佛法，初学佛法，还没学明白，还没学懂，他就是认为梦中法是真的，梦中有贪有嗔有痴，哎，我得好好的这个断贪嗔痴。这就是说我一开始我是不是就不要学这个初期的佛法，我就不知，我连什么是贪嗔痴都不知道，我就不断，行不行啊？不行。你要是连初期的佛法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能知道高级的佛法呢？怎么能学到透彻的佛法呢？这是必须经的阶段。现在这个经呢是非常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到最后实证的经，所以这个经的境界高，所以这个境界呢里头就是说到你实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你再去说五蕴是真的，我要断掉五蕴，我要照见五蕴，那都已经就是阶段太低了。现在佛说的这个凡夫啊，就是处于这个阶段，就是把梦中法还当真，哎，梦中有善法有恶法，我要从善，我要断恶。你看下边佛怎么评价他啊？非物生物想，不是东西的他升起是东西的想法。这一句话就能把我们邪见概括完。我们梦中凡夫是不是佛说非物，就是说梦中没有东西，生物想，我们凡夫呢产生了好多东西的想，我们一睁眼房子桌子，哎，城市什么人，非物生物想，哎，凡夫的邪见就这么一句，没有东西他认为有很多东西，即断为涅槃。然后这个非物生物想是一般凡夫，然后这个修行人呢，他说这个实际上五蕴是没有的，哎，一切如梦，十八界都是没有的，即断为涅槃。这是佛法，就是 嫉就是他嫉妒，就是他想，他认为啊，我把这个五蕴断掉，这就是涅槃，我把十八界十二缘起空掉，这就是涅槃。哎，这个人，这是个修行人了。哎，坏贪欲嗔痴，说是于空法。哎，贪嗔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把它破坏掉，我要把它消灭掉，说是于空法，这就叫做佛说的五蕴皆空的法。这个凡夫是这么想的，无尽亦无生。哎，贪嗔痴无烦恼，无尽无限亦无生，就是这个贪嗔痴烦恼呢，哎，他们呢实际上没有生起来过，是说不是这个实际上啊，他是说这个贪嗔痴烦恼无尽，我呢让他不生，哎，我让他不生，是说明涅槃，这就叫做涅槃。精进者晋升，哎，我要精进的修行，我要使劲的这个断除贪嗔痴，我要证涅槃，哎，这样的想法，是去我法远，这就是离我说的法呀还差得远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没看懂如梦观，哎，还不认为面前是梦是空，还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都是真实的，贪嗔痴也是真实的，我要断掉贪嗔痴也是，哎，真的要断，我要精进的修行，我要把这个贪嗔痴坏灭掉，哎，断掉贪嗔痴为涅槃，即断为涅槃，坏贪嗔痴，这样才叫涅槃。这就是初期学佛的呀，没学懂佛的这个叫核心，没学懂佛这个空字，哎，还认为梦中法有。当然一开始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呢，你是证不到五蕴皆空的，因为你根本不认为这个五蕴空，哎，你认为五蕴有，哎，你想把五蕴断掉，这个想法就是不对的。如果五蕴是有的话，你永远断不掉，就是真实有的东西你是弄不没的，哎，只有这个假的东西，梦里的东西，你从梦中醒来它才能消失，它如果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不可能让它消失的，哎，所以呢佛说这个人呢，他把梦中法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他要断掉贪嗔痴，这样才证到涅槃。他说这个呢是去我法晚，哎，这个就离我说的法的意思啊就还差得远。下边布施持戒想，哎，这个人呢他想，我要布施，我要持戒，我要修六度。乐于菩提想，哎，我要证到涅槃，菩提是这个觉悟嘛，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觉悟，哎，虽然他读的是这个话，说我要从梦中，我要远离颠倒梦想，一切如梦幻泡影，但是他那个没理解，他并不认为佛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说面前真的是梦幻，就跟梦幻泡影一样，他认为佛呢就是打个比方，哎，实际上面前跟梦幻泡影不一样，哎，佛说五蕴空，他并不认为五蕴就是空，哎，他还是认为五蕴是有的，现在我们末法里头大量的众生都是这样来想的，这就是佛现在说的这个人，哎，布施持戒想，乐于涅槃想，认为我有不也可以，这个有布施可施，有戒可持，哎，有菩提可证，反正就是把梦中法都当真了。是不入菩提，这个人呢，他就不是能够觉悟的，他进入不了觉悟，也就是他从梦中醒不来。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法，有布施有持戒，他把认为梦中法是有的，哎，你要是认为梦中法都没有，都是空，五蕴是空，你熏习多了，你有一天记忆多了，这个记忆的力量才能够使你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你认为五蕴它不是空，它就是有的，你怎么可能觉悟，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你根本不认为这是梦，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所以你只要不认为这是梦，你认为这都是真的话，你是在加强梦，哎，你从梦中醒不来，修半天都变成福报，跟这个佛的正见，跟从梦中醒来，跟成佛，跟真正的修行没有关系了。 就跟那个达摩祖师说那个梁武帝一样。哎，梁武帝说，我修了多少寺，度了多少僧，我给了多少供养，我有多大功德。达摩祖师就是说没有功德，为什么呢？他把这些修的庙、度的僧、他布施的都当成真实了，他是认为这个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的是都是真实的，他认为他有很大功德。那跟这个真正的修行没关系，跟解脱没关系，跟成佛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啊？哎，跟那个以后做好梦有关系。他这一生是国王，他度了那么多僧，给僧人那么多的这个布施，哎，福报大，说不定下一辈子还做皇上，是不是啊？甚至如果功德大了，做神仙，哎，到天上去。但是呢，他从梦中醒不来，他照不见五蕴皆空。为什么呀？他认为五蕴有，他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空呢？哎，没有正见，哎，所以这个达摩祖师说他没有功德，没有真正的功德，有假功德，有梦中功德，那没用，醒不来。所以说，你要是认为梦里真有众生可度，哎，真有菩提可证，这就是不入菩提，就是你进不到这个觉醒状态。是等行想行，是等这些人，哎，这等人，这些人，他们在修行什么呀？修行他们想象当中的修行，哎，想象当中的修行，那都是妄想的修行。为什么呀？就是他把梦中当真嘛，认为梦中有众生可度，哎，那是想象中的修行，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是如梦观，哎，就是说面前是梦，我要从梦中醒来，这样的种子流到你的这个心里的记忆，它才是破坏梦的，它的力量大了，才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照见五蕴皆空。凡夫虚妄富，不知于空法。哎，一般的凡夫呢，被这个虚妄富，就是说被这个邪见呢，把这个虚妄相呢，或者说被虚妄的这个邪见给覆蔽了，给这个蒙蔽了，不知于空法，他不知道他面前呢都是梦幻泡影，不知道面前是空，哎，也就是把面前当真了。诸法等一相，当各一一说。他不知道面前都是这个法都是空的，不知道诸法面前这一切法等一相平等的都是一个相。什么相啊？就是空相。哎，大山是空，人是空，什么都是空，小东西空，梦中没有一法不空的。诸法等一相，就是梦中一切法平等如一，都是一个相，都是一个什么相的？空相。哎，他不知道这个，当各个一说。哎，他呢认为各个就是梦中的这诸法呀，一个一个的一说，就是说他们不同。哎，山跟河不同，人跟法不同。哎，也就是说梦中各个法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有的。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颂子、所有的经、所有的话，佛都在说一个什么话呢？就是说，你只要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空，哎，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那就是凡夫见，你就是无明，被这个虚妄所缚。哎，若解知此法，其体性无异。如果你理解、了解、知道这个法，就是这个诸法，就是梦中一切法，其体性无异，它的本体，它的这个性也可以理解成，我们说过性、相、体通用，所以这句话体性也可以理解成就是它本身、本性、自性、本体，它自身，其自体无异，梦中一切法的体啊都没有差别，大山跟河的这个体没有差别。说大山是石头，大河是水，怎么会没有差别呢？那就是大山是空，河也是空，没有石头，没有水，这不就无异了吗？ 哎，没有男女老少，没有差别。为什么呀？男没有，女没有，老没有，少没有，哎，都是空，这不就无义了吗？若解知此法，其体性无义。你要是知道梦中的一切法呀，他们的体性，他们本身呢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都是空。哎，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如无指明手，得菩提不难。哎，你要想醒，这就不难了，这就离醒近了。哎，想醒不是难事儿，怎么就醒就容易了？你知道梦中一切法体性无异，就是都是空，这就你就离觉醒啊很近了，哎，就不难了。在这佛说了一个比喻，说如无指明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前边说的这个，说梦中一切法啊，他们都是空，哎，这个道理很不好理解，佛就打了个比方。什么比方呢？就是我们妇孺皆知的一个比方，如五指明手，就是说人们一伸出这五个指头来，说这就叫手，哎，这谁都承认，就是五个手指头这个东西，这就是手，如五指明手，谁都承认。你一伸手，这是什么呀？你也可以叫五指，你也可以叫手，哎，伸出五指来，这就是手。人们认为五指就叫手，这没有一点问题。佛打比方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它的名字就叫空。若解知此法，其体性无异。就是说，你在梦里头看到的这所有的法，不管是山还是河，其体性无异，是什么呀？都是空。也就是说，梦中一切法，不管是什么法，都叫做空，都是空。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眼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梦中一切法体性没有差别，什么呀？都是空。也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叫做空。你要是像观音一样，看见色是空，看见受想行识是空，看见眼耳鼻舌是空，看见色声香味触法是空，在观音的眼里头，看见梦中一切法没有差别，都是空。观音看梦中一切法都叫做空，就好像我们梦中人伸出一个手来说这就叫做手一样，没有一点问题，没有一点疑问。佛举打这个比方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伸出五个指头来一看，说这是什么呀？都知道这就是手。哎，在观音眼里头，你一指山是什么呀？是空。物质是什么呀？是空。色即是空。哎，精神，我们这个梦里的说的所有的精神，哎，甭管是上帝，甭管是这个什么绝对精神，甭管还有人的意识，人的什么，就是梦里头我们想象的人的精神，真实存在的这些精神，观音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空。梦中一切法都叫做空，就好像我们伸出五个手指头来，这巴掌往前一放，说这就叫手一样。对观音来说，就是梦中一切法，你说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眼耳鼻舌身意是空，色声香味触法是空，十二缘起是空，梦中的佛法苦集灭道也是空，梦中的法都是空，就好像我们伸出一个巴掌来说这就叫手一样。你要是达到了这个状态，哎，你念心经念到这个状态，知道梦中一切法色是空，精神是空，什么都是空，佛法都是空，得菩提不难，那你就离菩提。菩提是什么呀？觉悟，就是醒来。那你离从梦中醒来就近了，哎，离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对你来说就不是难事了。所以你看修佛法多简单，道理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但是呢，由于我们邪见深厚呢，我们就看不懂，就觉得面前不如梦，哎，就觉得五蕴不空。这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是得多学佛，多听这个佛讲的佛经，多听佛说的道理。这样的话，你听得多了，你就知道面前真的是梦， 五蕴真的是空。哎，你熏习佛法正见熏习的多了，自然就得菩提不难，自然离这个觉悟就近了。好，我们接着来学。佛说呀，无远菩提者，无近菩提者。哎，就是我们凡夫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凡夫梦里的凡夫在修行，我们就认为哎，这人修得好，这快正果了。哎，我修得不行，我离菩提还远，这就是。但是佛说什么呢？没有远菩提者，就是离菩提还远，离觉醒还远，也没有离菩提近的者。现在是不是有人反应不过来了？忘了如梦观了，又想说梦里头有人，哎，我们都在修行，我修得好，他修得不好，哎，远菩提近菩提者都有，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容易，为什么很容易忘掉如梦观？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认为梦中是真实啊，太习惯了，太顽固了，太稍微一不小心就认为，哎，很自然的就认为梦中有人有法，所以一看这个话呢，就看着别扭了。哎，佛说没有离菩提远的人，也没有离菩提近的人，就是说梦中无法，梦中没人，哎，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记住这个，梦里头没有人。别无分别者，是去菩提远。什么叫别无分别者呢？就是无分别者，这是正见者，哎，就是对梦中一切法不起分别。哎，不说有男女老少，不说有山河大地，为什么呀？因为他说所有的法都是一相，什么呀？空相。哎，这是无分别者。这个人呢，别无分别者，他跟那个无分别者有区别，不一样。哎，那就是说他认为梦中还是有分别的。这样的人呢，是去菩提远。这个人呢，他就离菩提啊真的远了。哎，也就是说。说这个话是不是矛盾？不矛盾，这就是佛给你讲道理。说如果佛不是，就是如果佛这个完全说正见，那佛就没法说了。哎，佛还必须拿我们凡夫的语言，在我们邪见的基础上，给我们一步一步的离正见越来越近，离邪见越来越远。哎，这样一步一步熏习正见多了，我们才能醒来。所以啊，理解佛这个话的时候，你看，首先佛就告诉你说，没有人，梦中没有人。但是如果你认为梦中有人，那你就离觉醒远了。所以这个道理应该能够理解啊。好，我们这个呢，我们那个把另外一个法师，就是无希望经那个法师译的这个颂子也读一下。他这个颂子这样理说，道不离人远，亦复不在近。道就是这个真理嘛，哎，他那就是把那个菩提觉悟译成道了。哎，这是法师各个译的不同。道就是真理，道不离人远，亦复不在近，就是说这个真理啊，没有说这个真理离这个人远，离那个人近，哎，也就是没有人的意思。精勤求妄相，以故离人远。如果你这个人呢，在梦里头精勤求妄相，就是精进的在那儿修行，求妄相。为什么呀？梦里都是妄相，都是虚妄相，但是你认为是真的，所以你在那儿精勤的修行，哎，就是不忘了如梦观了，真的在那儿修六度，真的在度众生。以故离人远，以这个原因呢，你就离这个道啊，就离人远了。哎，本来这个道没有跟人没有远近，但是如果你这个精勤求妄相，实际上是你的心，你的心是存在的。你这样修行的话，你这个心就使这个道啊，使真理啊，离你就越来越远。凡夫各异行，各个相是非。此持戒成就，此事破戒恶啊！我们这凡夫各异行，就是梦中凡夫啊，各个呢异行，就是有不同的修行。你他只要一认为有不同的修行，你就知道他认为梦中有法。 因为有法才会有不同。如果他认为梦中都是空，他就不会有不同了。那这个梦中法就成一相了，是吧？都成无相，都成空相了。所以这个凡夫各异行，凡夫各个呢都有不同的修行，你就知道这个凡夫啊，没忘了如梦观了，没理解佛的如梦观。各个相是非，哎，各个相，各个的修行相呢，有是有非。有什么是非呢？佛就打了个比方，说此持戒成就，说这个人呢这样做，哎，他就持戒持得好，哎，他再持戒成就持戒了。此事破戒恶，说这个人这样做呀就破戒了，哎，这是罪恶。你看我们现在一般的凡夫是不是都是这样修行啊？我们末法凡夫，哎，都不懂如梦观，都不知道面前是空，所以呢都是把梦中当真，哎，整天在那就是啊，你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是是非非。诸法犹如梦，诸有为无实。现在佛开始批判前边这个人的说法了，哎，就是这个人呢，哎，认为梦中法是有，在那呢认为有善有恶，在那持这个修善戒恶，这样呢就不是真正的佛法，就变成什么呢？世间善法了，哎，就变成那个凡夫修行了，凡夫的这个叫什么呢？凡夫见了，哎，凡夫见起什么作用啊？就是以后做好梦的报，变成做好梦的报了，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了。现在佛开始提醒我们说，诸法犹如梦。你不要忘了，梦中这一切法呀，都跟梦是一样的。诸有为无实，所有的梦中法都是变化的，都叫有为法，有变化的法。诸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呀，没有真实的。这就是提醒那个忘了如梦观的人，在那儿，用凡夫见，哎，自以为是修行佛法，实际上修行的不是佛法，是凡夫法。哎，儒家、道家。甚至这个像其他的宗教，不也是表面上看来也是劝人向善，这个劝人断恶吗？为什么说他表面上是劝人向善呢？因为他那个很多的这个善恶标准啊，实际上是不对的。哎，好多他认为那是善，不一定是善；他认为是恶，不一定是恶。更不要说他这个善恶呢，实际上都没有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善恶都是虚妄，是那个颠倒梦想，哎，没有真正的果报。有什么果报啊？有做梦的果报。你做梦有什么用啊？做梦就是上上下下六道轮回，没有意义，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意义。哎，真正有意义的只有什么呢？就是做如梦观，从梦中醒来，那是真正的善。你醒来之后度一切苦厄，没有梦了，没有灾难了，没有烦恼了，然后有大神通了，然后你再回头入其他众生的梦去唤醒众生，那是真正的善，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的，真正能够把众生的从苦厄当中渡出来的，能够断离生死轮回的，那是大善，真正的善。所以这佛提醒我们说，诸法犹如梦，诸有为无实。哎，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真实的。慧不取牢固，知之如幻化。有智慧呢，就不取里头认为里头有真有东西。牢固就是结结实实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基本上吧，都认为什么呀？梦中法牢固的很，物质客观存在，大山大河、地球、宇宙，那结实的很。我们现在都在取牢固。把唯物主义奉为这个真理啊，这不是取牢固吗？有智慧的人不取牢固，不认为梦中有法，哎，更不要说有真实的了。知之如幻化，有智慧的人知道啊，梦里头一切法呀，都跟幻化是幻化出来的那个假象一样，都跟 3D 电影一样，哎，都跟那个你手机里玩的游戏里的人啊物啊一样。如梦幻泡影，这才叫智慧。事中戒不实， 这个梦中的戒呀、啊、不是真实的。现在能理解了吧？哎，他一切如梦，梦那都是假象，哎，里头无人无法，所以那个梦中的戒呀、啊、不是真实的。破戒亦不是，梦中破戒也不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经常人们学着学着就迷糊了，说如果这个梦中戒也不真实，破戒也不真实，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守戒，我就可以破戒了呢？这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你问这句话，就是一个人说啊，佛说了梦中戒不实，破戒也不真实，那我就可以不守戒，我就可以破戒了。就是你说这个话的人呢，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忘了如梦观，把梦中法当真实，他才会说这个话。为什么呀？他觉得破戒舒服，他觉得这个守戒不舒服。为什么会觉得破戒舒服呢？因为他认为梦中有戒可破，哎，因为他认为梦中有人有法有戒，哎，他认为破戒舒服。还是认为梦中法是有，还是凡夫邪见，直到这不是梦，认为这梦中不空，还是这种凡夫邪见。他有这种凡夫邪见的时候，他才会看了佛这个就歪解出什么来呢，就是我可以破戒。你想对不对？为什么他认为破一听啊破戒也不真实，那我就可以破戒了，为什么他认为他想破戒呢？就是认为他认为有戒可破吧，他认为破戒舒服。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如果他真的是做如梦观，认为梦中无人无法无戒可破，他还会去说我就是要去破戒吗？有人可能说，那六十个比丘证了五蕴皆空之后，不是跟佛就说我要皈依六十外道，佛不是我的老师了？人家那是在完全照见五蕴皆空的情况下，人家说皈依六十，六十就是空的情况下，所以人家说皈依六识是皈依空，皈依空性。人家说佛非我尊是说梦中法都是空，没有化身佛。哎，人家是在正见基础上说的话，而你呢，如果是看了这句话说那我也不守戒了，我就破戒，你这就是什么呀？就是邪见。为什么？你是在认为梦中有戒可破的邪见上说的这个话。你好好想一想，这里头话是一样，大有区别的。就好像一开始六十个比丘听佛说，说佛说的这个法跟那个外道没有区别了，哎，外道也是说什么法都没有，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说佛今天也说一切如虚空，什么法也没有，说跟外道说的都一样了。佛怎么回答的呀？佛说我是从话上是跟外道一样，但是呢外道理解不了我说的法，就是说实际上见不一样，说的意思不一样，那个字儿一样，哎，说一切都空，梦中什么都没有，哎，听起来这个字儿呢跟外道反空见是一样的，但是意思不一样。意思在哪儿不一样？就是见不一样。外道说一切都没有，他是认为这个就是说他是真的认为什么都没有，真实都没有，哎，修行也没有，就是你干什么都一样，这是他是彻底的空，哎，就是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梦，哎，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可以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根本不承认三界为有心，哎，他就认为世界上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切就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彻底的没有真实，什么都没有，彻底，这叫完空见。完空见就是彻底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哎，你修行，你如果真的是完空见，什么都没有，那你还修什么行啊？就是胡闹就行了。哎，这是外道的完空见。佛说如解虚空，说梦中一切法什么都没有。佛是在正见基础上说的，为什么呀？因为佛知道我们面前是梦，梦。梦里的法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哎，这是正见。你从他是梦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就能见到真实，哎，佛 就说了，我见到的真实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所以佛不是玩空间，哎，佛是大实话，梦里是空就是空，醒了之后就见到真实，那就是真实，哎，所以呢，佛说法是大乘法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告诉你说这是梦，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要彻底空完，你才可以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般若经的内容。然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真实从梦中醒来了，真实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哎，每个众生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颗心，哎，他所有的记忆是他的本体，是他的自性，哎，佛的法身叫他的自性身，就是是佛的本身，佛的本身就是他学习全部佛法的记忆，我们的本身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把其中的百分之几换成佛法了，我们正在走向从梦中醒来的路上，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说的不是玩空间，哎，所以这六十个比丘光听那个佛说梦里头如虚空，跟外道说的话一样，但是呢他没听懂这个，就是佛的正见跟外道的邪见不一样，所以理解这些话呀要正确理解，就是说永远记住如梦观，永远记住梦中法是空，那你就能正确理解了，只要你误解都是什么呀，忘了如梦观，把梦中法当真实，哎，一看佛说世中皆不实，破皆亦不实，那个执着这个梦中法是有的那些凡夫就高兴了，哎呀，佛说了破戒也不真实，我就破戒也没事儿。好，你看他是在邪见的基础上，什么邪见呢，他认为梦中有戒可破，然后佛讲了一个下边，这就是所有大乘经的一个核心道理，说诸法因缘生，世中无有我，现在很多人都误解这个话，误解在哪儿呢，他说你看佛说诸法因缘生，你不知道佛的这个说的诸法，佛说的因缘是什么呀，都是梦中的诸法，梦中的因缘都是空，哎，你在这个梦中一看啊，这么多法啊，这个石头堆起山来了，哎，水流出大河来了，因缘生，诸法因缘生，你是邪见基础上，你如果认为真的有山真的有河，你就是邪见基础上理解诸法因缘生，哎，你就是邪见，凡夫邪见跟佛法没关系，佛说诸法因缘生，佛的眼里头诸法是空，因缘是无，观音看色就是空，受想行识是空，观音看诸法就是空，看因缘就是空，哎，看一切法都是空，在佛菩萨眼里头说诸法既非诸法，是名诸法，只是个空名，没有那个诸法，哎，说因缘非因缘，是名因缘，佛眼里头说的这个梦中因缘都是一个空名，根本就没那个东西，所以说有人呢，这个自己是邪见，拿邪见去解释佛经，拿邪见去解释佛说，你能解释对吗？你看这句话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佛说梦中的一切法呀，梦中的一切啊，因缘呢，在那好像是在那变化，在那生，世中无有我，这个梦中诸法因缘里头没有我，什么叫我，就是自己自身，梦中一切法一切因缘生法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身，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己没有自身，那就是空，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诸法无自性，就是诸法是空，诸法要是有那一定是有自性，它一定得有它自己，有它本身，就跟我们刚才说佛真有没有佛呀，梦里头化身佛，我哎，没有本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就是一个神通化现的假象，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一个自身，一个自性，一个自体，但是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 看到三界唯有心，你实证到直接跟佛的心重合在一起了，佛的心里头是全部他的学佛的全部佛法记忆组成的，那是他的法身，他的法身就叫自性身。哎，真实存在的法身就是有自性的。自性，什么叫自性？就是佛自己，佛自身，佛自体，佛本身，这是真实存在的。哎，佛的心，佛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那是他的自性身。所以这个真有的法就一定有自性，没有自性的法就一定是空，这才是正确理解佛法。所以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呀，看着好像是组合起来了生出来了，但是这梦中的这一切法呢，它里头实际上都没有我，都没有自性，都没有本身。如果一切法都没本身，这一切法都是空。有的人呢又用凡夫邪见来理解了，他说这个桌子没自性，桌子没本身，哎，因为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哎，但是他认为木板有自性，哎，然后人们跟他又一问呢，他说木板也没自性，木板是木渣子组成的，哎，木板，哎，那木渣子又有自性，他认为那木渣子有没有自性啊，他又说木渣子也没自性，木渣子是什么组成的呀，最后分分分分，最后分出来一个什么呀，就是最后一个再不能分的基本粒子，哎，古代叫极微，我们现在基本粒子叫我们一切物质都是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哎，这个基本粒子不能再分了，这个有自性了，这是我们凡夫见，这就违反了佛说的诸法因缘生，世中无有我，说一切法都没有我，哎，你认为有一个有自性的基本粒子，那是胡扯，到现在人们也没找着，是不是啊？到现在物理学发展到什么呀，知道根本不存在那个有自性的那个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那个基本粒子根本不存在，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直接证明。哎，如果有人不信这个结论，你可以去学一学量子物理，哎，你要说我没功夫学，你可以去看一些文章，你请教一下量子力学的专家，哎，你看看他们写的那个书，哎，普及读物的结论就是说没有客观物质，没有客观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我们主观观察产生出来的。所以这现在科学都直接证明诸法无有我，没有那个就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不变的，人观察不观察它都在那儿客观存在的，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这句话现在等于已经被科学证明了，就是梦中一切变化升起的法里头都没有自性，都没有我，都没有东西，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假象嘛。我们往下来啊，因为这个想我看今天还是学不完，那就是可能下一次才能学完，我们要讲快一点啊。于千亿劫中布施与受者，护持无上戒，诸佛不记我。你看啊，于千亿劫中这个人呢，他认为啊，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无始以来、很长的时间了，布施于受者，我呢在这修六度修布施，哎，有我布施这个救了很多人，哎，布施于受者，护持无上戒，我还修戒，哎，这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他认为他这是智慧，他就修六度梦中，结果呢诸佛不记我，一所有的佛都不给他受记，记就是受记，受记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啊修得挺好，你再修多少多少劫你就成佛了，哎，你在哪个世界上成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度多少众生，就是给你预言，受记就是预言。如果这个认为说这个人说我千亿劫中我修六度，我这个、修得很好，功德很大，好，没有佛给你受记，为什么？因为你还没入门佛法，你还在修凡夫法，修世间法，修外道法，你在那布施，外道是不是也布施啊， 你按照持戒，外道也持戒，甚至有的外道比佛还持戒还苦，是吧？修苦行，哎，但是呢，跟佛法没关系，跟解脱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不懂佛法的空字，他不懂如梦观，他不知道面前是梦，他不知道梦能醒，他把梦当真实，这一个邪见就使他永远不可能从梦中醒来。所以佛怎么给他受戒啊？说你能成佛，你能成觉者，你能远离颠倒梦想，你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梦，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所以佛不会给他受戒。看下边，我识离于想，不失想无余，离一切颠倒，尔时我得戒。哎，这都是佛说的，就是说如果你那么修行，没有佛说你能成佛，说你修得好。哎，然后这儿呢说得戒，佛能够给他受戒了，说你再有多长时间就成佛了。这是怎么修的呢？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呢离于想。哎，什么叫离于想呢？就是想出来的东西我都知道那不存在，哎，不认为我想出来的东西是有，这就叫离于想。哎，比如说人我众生寿者，哎，这都是人想出来的，释迦梦里没有这些东西。我离于想，我要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叫离于想。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嘛，你得离了这些相，你得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够成佛，这就叫离于想。不失想无余，哎，六度的想也都离于离开，哎，无余一点都不剩下。离一切颠倒，要离到什么程度呢？离一切颠倒梦想，所有的梦里的颠倒梦想全都离开。行了，尔时我得戒，这个时候呢佛就给我受戒了。你看这个颂子就是说了那个金刚经一句话嘛，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能离开颠倒梦想了，离一切颠倒梦想，那你就从梦中醒来，那你就离成佛不远了。哎，说师得大富，持境界升天。如果一个人说布施能够得到大福报，大财富的报，持境界升天，你修这个五戒，十善，你就能升天。大家现在能判断了吧？这个人就不懂佛法，这就是那个叫儒家、道家，世间宗教的说法，世中无所得。实际上这个里头呢，没有东西，无所得，你空。为什么呀？你得大财富，你就是做了一个大财富的梦，你升天做神仙还是神仙梦，里头有神仙吗？有东西吗？没有。世中无所得，是无上菩提。你知道这个里头没有东西，一切是空，这才是最高的智慧。所以说你看是不是翻来覆去每一句话每一个颂子都在说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呀？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是不是讲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在讲如梦观啊？忘了如梦观就是佛不理你，那跟佛法没关系。你要是记住如梦观，那你就离得菩提不难了。就凡夫一直有愚痴妄意想，我等得于忍无为无有生。你看这每一个颂子都是在重复什么道理？凡夫一直有，凡夫呢就是做一切他都是依止什么呀？有见，就是依止这个认为梦不是梦，认为梦中有东西的邪见。依止这个有干什么呢？愚痴妄意想，没有智慧，所以呢虚妄的意想，我们一切想啊都是意想。说怎么一切想都是臆想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心正在想的那个当下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感觉得到的呀都是我们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都是从记忆里头翻译出来的，已经晚了这个 就是那个虽然晚的时间很短，但是呢我们感知到的梦中一切法呀都不是当下的心，哎，都是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都是意识从我们的记忆里头翻译出来的假象。所以呢凡夫梦中全是臆想，哎，那个般若经里头大般若经经常说臆想分别，哎，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我们从回忆记忆里头分别出来的，根本就没那些东西。我等得于忍，哎，凡夫是认为梦中一直有，认为梦中有东西在那胡思乱想。我等佛说好好修行的人呢，得于忍，就是刚才说了，这就是他这个五个字呢受限制，得成于忍，就是得成叫无生法忍。什么叫得成于忍呢？就是正道无生法忍，正道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嘛。哎，你我等得于忍，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正道空性了，无为无有生，才知道一切法没有为，就是我们说了为就是作为变化，没有变化。哎，为什么？因为那都是假象。无有生，你看着山生出来了，河生出来了，人生出来了，实际上呢都是邪见，都是无明愚痴，梦里头没有东西生起来。所以呢得成于忍，就是证到了一切无有生，证到了无生法忍。凡夫直到梦中有，哎，佛菩萨证到梦中无生法忍，一切无生，照见五蕴皆空。颠来倒去不就这么两句话吗？邪见正见一个送子，一只有妄想分别说梦里有东西就是邪见，得成于忍，你照见五蕴皆空，正到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就是佛菩萨，是不是？是无生法中不思为生者，于千亿劫中是得忍不难。是不是越读越明白啊？这经越读越好读了。是无生法中，这个是就是这些无生法中，哪些无生法中啊？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在我们面前这一切都没有生起来的法中，不思为生者，我们不想认为有生出来的东西。哎，看见山，山是空；看见河，河是空；哎，看见人，人是空；看见法，法是空。认为没有梦里头没有生起来的东西，于千亿劫中是得忍不难。虽然我们在这个就是梦里头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只要你这样来修行，是得忍不难。这个人他想得到无生法忍，他想照见五蕴皆空，那就不难。为什么不难啊？你就这两句话重复就行了，如理思维就行了。是无生法中一切不思为生者，哎，你就早晨起来一想，就是这是梦，一切法无生，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一切法皆空，无蕴皆空。你念心经也行，背金刚经也行，哎，就念金刚经里的一个颂子也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哎，你嫌一个颂子长，你就应作如梦观。哎，嫌这五个字长，你就如梦观。先如梦观三个字长，你就梦，哎，就有一个梦的感觉，你就别忘了如梦观就行。哎，只要你知道这是梦，有意识这是梦，知道面前不是真的，哎，那你就是得忍不难，是不是啊？佛说了嘛，你无生法里头你不认为它有生的，那就是认为它无生，认为这是梦嘛，你就离正这个菩提，从梦中醒来，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积累的时间问题了，是不是啊？正见有了，老熏习正见，老说如梦幻泡影，老说五蕴皆空，哎，有什么难的呀？哎，一天心经金刚经多念多背，是吧？但是你得念着背着，你得相信佛说的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就是如梦。哎，你得正确理解，叫正闻熏习，正确听闻熏习到心里，那才叫正见。哎， 你给颠倒了，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无欲照见五蕴皆空，你变成照见五蕴皆有了，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说那不是梦幻泡影，哎，不是梦幻泡影，都给颠倒了，那你熏的什么呀？跟佛颠倒佛法，哎，跟佛法没关系了。不但没关系，你还熏了一大堆邪见。哎，以后再读佛经，你还得费劲，还得先把这个误解，把那个颠倒佛法的那个邪见还得去掉，你才能够正确理解，是不是啊？给自己增加法障。好，接着来啊。假名为说法，法无有作者，无根本住处，悉如空闲相。所以这个应该是越读越这个明白，是吧？假名为说法，哎，《金刚经》佛说了，谁要是说佛说有法可说，谁就是谤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认为梦中有佛有法可说，有法有佛有法，认为梦里有东西，那就违反佛法了。佛告诉你说五蕴皆空，梦里一切如梦幻泡影，佛告诉你一切皆空，你非说有佛有法可说，那不就是违反佛法吗？那不就是谤佛吗？假名为说法，说佛那个没法可说，佛就不来梦里头不说法，行不行啊？那不行。为什么呀？佛要是不化身入梦给我们用假象来说法，我们谁知道世界上有，谁知道有佛呀？谁知道这是梦啊？谁知道这梦还能醒啊？那我们就不知道这是梦，我们也不知道醒的方法，那你就在梦里挣扎吧，六道轮回无有穷尽，是不是啊？那佛没法度众生了，所以佛就得化身入梦用假名。什么叫假名？就是这个假名的这个本身的意思，就是起的名字，就是任何东西人们给它起的名字啊，都是假名，因为那个东西原来没那个名。假是假安利，就是安利，就是它原来没这个名字，我就随便给它找一个名字给它安到头上，立在插个牌子，这叫假安利。就是这个名字不是真的，是假的。你看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父母就啊，这起个名吧，叫什么呀？啊，这个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啊，那就叫个什么吧，叫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安个名，反正是个假名。哎，叫的不合适了，好，再换一个。假名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假的，是就是一个空名，哎，无所谓的东西。假名为说法，就是佛在梦中给我们说法呀，就是个假安利名字，就是说一些话，哎，就跟佛说的那个，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佛虽然嘴里说了一个世界这个名，哎，既非世界就不是我们凡夫邪见认为说佛说世界就真有一个世界，哎，就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世界，是名世界，是叫做世界，只是佛说的那个世界那个名字跟我们凡夫执照的那个世界的名字一样，只是叫做世界，实际上呢我们认为世界是有，佛认为世界是空，没有那个世界，这叫假名。哎，就只有一个假名，假名为说法，就是佛呢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来梦里给我们讲一个道理。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什么都是空，就是个假名，没东西，没自性。哎，假名为说法，法无有作者，梦里一切法呀，没有作者。我们这就是说什么法，作者就是因，哎，不光是指人，哎，人有作者，比如说你人造了一个桌子，造了个板凳，这叫作者。哎，无有作者，没有作者，没有作者也造不出桌子板凳来。那个法也可以叫作者，比如说石头堆成山，哎，这个雪水什么雨水流成河，哎，这也算作者，作者就是因的意思。法无有作者是什么意思啊？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因，哎，你没有雨，没有这个，就是你那个雪水，你怎么能聚成河呢？哎，没有人，怎么能造出桌子什么电脑来呢？哎，法无有作者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因，哎，没有做成就它的东西，所以就没有法。无根本住处，就是说一梦中的一切法呢没有它待的地方，哎， 根本住处就是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吧。我们都认为啊，山在哪儿，河在哪儿，都有住处，认为你认为梦中不空才有住处。息如空闲相，哎，梦中一切法呀，都跟空闲相，空是没有，闲也是没有，哎，就是空相，就是佛说的那虚如虚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是只是个假名，没有原因，没有住处，都是空。哎，说来说去，就是用各种句子、各种道理来重复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皆空”的道理。接着来，多一数诸佛断贪嗔痴故，演说无上法，是法不可尽。这是你来现在来练习，你判断这个是邪见还是正见啊？有很多亿的佛都在那儿断贪嗔痴，哎，演说无上法，哎，这就是说那个动词方后边另外一个法师就把这两个句子这是译的是颠倒过来的，他就说有很多佛在演说无上法。哎，演说什么无上法呢？让你断贪嗔痴，哎，是法不可尽，就是贪嗔痴啊有无量，哎，你觉得这个人理解的对不对？这个人就没听懂佛说的法，哎，没学明白，就是还是那个初学，就跟小乘似的，哎，法有人无，这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人没有，哎，这还没学明白。实法无虚妄，速即归于界。哎，这一切法，无数亿佛也是真实的法，这个贪嗔痴也是真实的法。佛说让我们断嗔无尽的贪嗔痴，什么叫无量烦恼誓愿断？实法无虚妄，这些都是真实的法，都没有假的。哎，速即归于界，我们应该尽快的把它给断掉。如是不实法，像这样的不真实的法是实际颇得，就是它实际上是颇得，就是不可得的。哎，这个颇字啊是怎么来的呀？是可字，就是可以的可，反过来写叫颇，可反过来就是不可。哎，你看这个颇字是可以的可反过来写的，哎，那个勾变成一个横，所以呢正过来写就是可，这一反过来写就是不可，所以是实际颇得，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不可得的。哎，最后两句呀是批判前面那个人说法，那个人学佛法说我学懂了，说好多佛都说呀贪嗔痴，哎，这都是真实的，哎，我们得把贪嗔痴断完了，我们才能够这个涅槃。哎，这是那个人的理解。佛说呀，如是不实法，像这样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法，是实际颇得，这些呀实际上都不可得。哎，前边那个人没学懂。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法师译的这个这两个颂子也读一下，加深我们的理解啊。另外无希望经里头是这样译的，无数亿诸佛颁宣上妙法，令除淫怒痴，诸法亦无界。你看这个比较好懂哈，就是说无数的佛都在讲妙法，什么法呢？让我们去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呢是无尽，这个就是没有数的。诸法假使实，则当归尽次。说如果诸法是真实的话呀，那就应该去把它断除，哎，断除完。但是呢，以无所有故，是以不可得。但是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无所有的，所以呢，实际上是不可得的。所以你在那断贪嗔痴，哎，没贪嗔痴可断。然后还是这句话说，那 梦里都是空，没贪嗔痴可断，那我还断不断贪嗔痴？哎，你还要断贪嗔痴，说那没贪嗔痴我断什么贪嗔痴啊？因为啊，我们养成了贪嗔痴的习惯，虽然梦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可贪，但是我们呢习惯于贪，哎，我们天天在梦里就认为有贪嗔痴。我们怎么去除这个贪嗔痴，并不是在比如说梦里有东西我不去贪它，这就不叫佛法。应该怎么叫真正修行呢？说梦里没有这个东西我不应该贪它，这样呢断的是什么呀？断的是你真心里的贪嗔痴的习气，这是真的。就是说梦里没东西可贪，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养成了贪嗔痴的习气，哎，认为梦里有东西养成习气了，那个心里的贪嗔痴的习气啊，那是真实存在的。哎，看见东西就想要，哎，别人一阻挡就发火，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心里的贪嗔痴的习气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认为梦中法是空，用这个空见，用这个正见来去除我们心里的贪嗔痴的习气，调伏我们这个天天不是贪就是嗔，不能够安静的心，天天烦恼不断的心，去这个烦恼，去心里的烦恼，并不是去外边的东西，哎，并不是去外边的东西。如果这个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实有的，有东西可贪，哎，我就是硬不贪，我就是断这个贪，不可能的，断不了，哎，因为你永远在梦里，你不贪不可能的，不贪你连活都没法活，是不是啊？所以说，正确理解佛法，你得什么呀？有正见才能正确理解。你是邪见去理解它，就理解错了。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断贪嗔痴，怎么断啊？认为有东西可贪，有东西可嗔，但是呢，我不能贪，我不能嗔，我在这压着不发火。哎，我这个那都不行，那都不是佛法，不是正见，跟佛法没关系。而且那样你也断不了。因为什么？因为只要你不知道是梦，不能从梦中醒来，你这个贪嗔痴是不可能断完的。在梦里有分别，你就有贪嗔痴。减轻一点没有用，说我这生减轻一点，下生忘了，哎，又贪嗔厉害了，老是这点这个破习气，所以呢，没有正见就不能解脱。这个经呢，核心就是讲这个意思。看下边一个，再讲一个颂的吧。淫欲嗔无边，愚痴亦无边。淫就是指淫欲，就是指的这个贪，因为贪里头最核心的贪就是这个淫欲。淫欲贪难断，就是淫欲难断。所以，贪嗔痴，初期的好多经直接就是淫嗔痴，哎，或者淫怒痴。这两句就是说什么呢？说贪嗔痴无边，贪嗔痴无数是无数。哎，若不得实者，亦复不得终。如果你不可得，就是真实不可得，这个贪嗔痴没有真实可得的话，你亦复不得终，你也得不到终。终代表中道，中道代表真理。哎，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这个梦里头贪嗔痴啊，你找不到真实的东西的话，你也在里头找不到就是它里头的真实，它里头的真理。哎，就是贪嗔痴都没有，你不可能在它里头找到中道，找到这个就是在它的真实，它的真理，它的真相。哎，这个话不太好理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法师译的就可能好理解一些。另外一个法师这个颂字译的是淫怒痴无量，你看他直接就是淫怒痴贪嗔痴无量，既之无涯底，涯是山崖的崖，就是这个贪嗔痴无量一句已经这个都说很明白了。他说你要是嫉妒他，你要是算计他，无涯底，你找不着底儿，就是无量的意思。设无有涯底，彼则无根本。 假设这个贪嗔痴要是找不到底儿，就是是无量的话，彼则无根本，它也没有根本，也没有真正的东西。就是说，真正说这个东西无量，没有无量的东西，哎，没有无量的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数，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讲这么一个道理，大家想一想，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定都有量。哎，如果说这个东西无量，那就是瞎掰，那就是没有。彼则无根本，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才可以说它无量。所以我们在梦中的这个贪嗔痴可以说无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数，它本来就不存在，你做梦嘛，那有什么量啊？胡想，哎，没有量。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下一次就能学完了，因为道理都很清楚了，难点也过去了，下边就下一次我们就能结束了。好，我们今天就来回想。